底下一大段是从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起，一直到善力方便显示三圣。咱们这个经不是贤尊普贤大士之德吗？经中的上首是普贤和文殊，所以他尊普贤之德，底下都特别还要标显文殊啊。啊，这个彭绍生居士他有《无量寿经起信论》，他讲了有一大段的很好的啊，他说不渡文殊智海，难入普贤行门呐。你不能够渡到这个文殊的大智之海啊，你就难进入到普贤修行的门呐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能了知自心，一念顿圆平等正度，凡圣共有一迹无差。为了什么？你不能够了达呀，不能了达你自己的本心呢。你这个本心是一念就顿然圆满了，因为它本来圆满嘛，就是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。因为不歇就迷惑了，一歇就是菩提呀。啊，一念顿圆平等正性啊，它是一个大平等的性啊。啊，平等正性啊，这所以诸上正等正觉是平等啊，心无众生，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，平等啊。平等的正性，凡圣共有啊。所以既然是平等，所以凡也圣也有，凡也有，一迹无差，这是没有差别的。啊，他就是不入这个文殊的智海，就不能了解这个呀。啊，一不了故，因为不了解这个，所有的愿行具不具足。因为你不这一念顿圆，所以你所有的愿行都就局限住了。他得解释何以故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心外起修即成有漏啊，离开心，从这个心以外，在那儿去修行，在那儿去执着于法，修那些法，这个就是都是有漏了。所以这个一天，那个通愿法师，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比丘尼啊，他到我家里来，我们谈，我很感慨，我说明明是无为的法，让许多人变成有为了。他回答一句，他说明明是无漏的法，让大家变成有漏了。你在心外去求法，这就是有漏的法呀，成了有漏了。因为无边的功德都不在自心之外嘛，所以心外求法就是视同魔也啊。那么有人问呢，你念佛是什么呀？念佛你正是念的自心嘛，无量光无量寿就是你自己的本觉嘛，你哪里是心外求啊？就这一点必须要知道啊。那随顺尊真如修一切法，则能具足无边功德。啊，能随顺真如修什么法？要去修一切法。这所以这个金刚，这两句话就是《金刚经》的意思。无我无人无众生无事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他这个就是一样的，随顺真如就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修一切法，跟《金刚经》是一样的。底下则能具足无边功德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彭绍生的话跟金刚经的话是一致的，所以因此需要文殊的智慧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你这个不没有文殊的智慧，刚才我们说法不行啊，你这说法你都是有漏法，明明是有是无漏，到你那说出来都是有漏的。你修行也是如此，明明是无漏法，到你这儿你变成了有漏的了啊。所以这个文殊的智慧啊，所以不渡文殊的这个智海，难入普贤行门呐。所以这一段辟诸幻事，现众幻象，于彼相中实无所得，这一等等，都是表现从文殊的妙智起修圆满普贤的殊胜的衡量。 所以总一段，把先总一这个这一段的这个谈话，把这一段经文的含义先做提前介绍一下，啊，就你真要入普贤的行门，先要入文殊的智海啊，啊，那么这一段就是如此。这个诸佛刹中啊，皆能示现呢。这一些大菩萨，他不是在就在这个娑婆世界跟着释迦牟尼佛这儿能示现呢，在一切的这个国土啊，都能够示现八相成道，一于十一的这无量的世界都可以现呢。啊，皆能示现他这个，而且就譬如啊，一个很善巧的幻师，印度有很多幻师，最近还有。啊，我碰见一个英国老太太，她告诉我，她就是能够，啊，就跟咱们中国《聊斋》说的一样，把个绳子一扔，扔在天上去了，绳子挂在天上，一个人就会拿这绳爬绳子，就爬上天了，这都是幻术，啊，有很多很多，印度还有很多很多这类的，你拿照相机去一照，才发现那个人根本没动，因为看的人有意识，他就给你催眠了，说你看见他这人上天了。照相机它无心，它不催不了眠，它照出来一拍那个，把那个底板一洗出来，那人坐那没动，哈哈，不是说幻术。幻术这个地方，这个大智度论他讲，龙树菩萨讲，他那个时候就根据那个到多少2000年前了啊。他说西方有幻术人这一类人，一切皆能化现宫殿城国廊宇，能变出宫殿庙宇来房子来，皆金为兔。拿个手机一接就变个兔子，拿个袋子一束变成一条蛇，种种变现，这是幻师。说如梦幻泡影，这个幻就指的是幻术，是一种术，那不是真实的。这个曾经在从前那个东风市场啊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，有很多楼，底下有很多也是表演这个杂技的。一天一个人在楼上看那边变戏法啊，看见大家那个聚精会神，那个这个很特殊，他在底下看看也看不出所以然，没有什么精彩之处。等到一会儿之后表演完的时候，很多人上来喝茶，他就赞叹啊，今天真奇了。他说他因为他在楼上看呢，他就他注意听着，他就把个牛拉到坛子里头去了，把牛拉坛，他说你们是看见什么？我妈真奇怪，今天把个牛正弄拽坛子去了，一个坛子这么大吧，一个牛进坛子去了。这个楼上说是哪有这个事儿？我亲眼看见把个蛤蟆和你去了，就是幻术嘛。这个楼上的人没被他催眠，那么他就看见就是这个蛤蟆进，直接这个蛤蟆。但是这个当时被催眠人看见是个牛，那牛到坛子去了，精彩不得了，给很多钱。就是这种幻啊，一种幻。所以现在有很多所谓这个什么什么，这种白莲教啊，什么什么这些的，他们都有很多幻术，啊，有邪法啊。所以这个借这种啊这个譬喻幻术，这个幻师这种譬喻，来说明这些大事的示现啊。他说是这个诸佛刹中都能示现，他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是幻术师一样，能够现种种的意象。这些于彼相中实无可得，所以为什么用这个比喻？就着重在这儿。他做种种事件，他或者是做国王大臣，或者说是作为这个出家大德，或者或世间会很贫穷的人，种种的都是示现。他这个示现就好。这个所谓变戏法的一样嘛，他变戏法，变幻术。他这个于彼相中实无可得呀，啊，这个宝积经啊中有一段说的很好，如幻师作幻，自于幻不明。幻师在那变这个戏法的时候，当他把一个蛤蟆往坛子里头搁的时候，他没有什么大惊小怪，他并没有上当，他并没有说我真把牛拉进去了，他明知道是把蛤蟆搁进去了。那个坐在地下不动的人，他并没有觉得这么奇怪，我上了天了，他就坐那不动，他心里想我上天，心里想上天照出来啊，别人看到上天了，实际的人没动，他自个儿并没有说我真上天了。所以他这个变幻的人，如幻师做幻术的时候，他自己对这个幻他是不迷，他清楚他都是假的。说这些个大菩萨的十方的变现八相成道， 啊，还要结婚，还要有孩子，后来又出家，又怎么怎么样，他就跟这个幻术人现幻术一样，他这里没有把这个当真呐。啊，所以宝鸡经说，如幻是昨幻，自于幻不迷。他变的玩意儿嘛，他自己当然知道底呀，他不迷啊。以知幻虚故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幻本身是虚妄的。佛观世亦然，佛看世界也是如此。也就是圆觉经的话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。要知道这一切都如梦如幻，既然如幻，你就不执着，就离呀。离了幻就是觉悟，这也是圆觉经最圆顿的话。离开了知幻就离，离了幻，离了幻那就是真了，就是觉悟。是不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啊！他虽然在十方的视线如这幻视一样，知道不可得呀 啊！底下就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，通诸法性是照真，达众生相是达足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修行的人要照真达足啊，要照到真体啊，要通达这个世谛啊，要度众生啊，众生是俗谛啊，世谛啊，达通达这个众生相啊，这两句就是这个意思。通诸法性，法性呢就是实相真如、法界、涅槃、实际等等。法性和佛性略有不同，这也不是什么根本的不同，就是这个名词应用的习惯上有些不同，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。佛性我们通常把它说在有情这一方面，有情寒灵众生这都有佛性，我们不说砖头瓦块桌子板凳都有佛性，因为它是无情，这是一种习惯用语吧，可以这么说，稍微区别一点。至于法性，它通于有情无情，都有法性，法性和佛性也无分别，只是在使用上习惯上有所区别而已。这个起性论的这个注解上说，说法性者，这个名是真体普遍义，就是想说真体是普遍的啊，通于一切法为性，给一切法做它的本性，就成为法性，就不管是有情是无情，所有的这一切它的本性都成为法性。底下我不引很多了，我引了这一个就够了啊，就是这是，那么底下就是加强啊，加强的法华苏，法性就是实相，三圣得道莫不由之。为什么通达法性很重要呢？他这个加强大师他说，这个法性就是实相啊，你三圣的人得道，不管是声闻缘觉菩萨，这一切这个任何一圣，你得到的这个经过没有不由于啊了达实相啊，证悟实相啊，才能得到啊，都由之啊，这个就是说是这是共同的啊。但是底下呢，止观他又说法性叫做实相，就是实相，尚非二圣境界，何况凡夫。所以二圣对于实相是不能够很透彻，这是很含含糊糊的啊，这不是二圣的境界啊。啊，何况凡夫啊！所以凡夫，怎么能通达实相呢？这里头我们又可以说一句啊，以我们众生的心要入诸法实相，最容易，莫过于持名啊。你看看，这是二圣都不是他们的境界了，何况凡夫？你没有法通达实相，那么你最容易的方法是什么？莫过于持名啊，这一点也补充一下啊。再者，这个佛道真如实相，它有不变跟随缘两个意思啊。它这个随缘所以能够变成一切法，真如不守自性，它随缘可以变成所以这个种种的这个内容啊。这个又说它不变，它虽然是变成一切，它的本性不痴，所以这个一切这个六趣的众生，蚂蚁、苍蝇、油锅、电树中的众生，他们的真如不失，他用真如不变， 因为真如随缘，所以入了油锅，上了刀山了。但是他真如又不失不变，而随缘，随缘而不变。就好像水可以变成波，变了波，它还是那个水的本性。水的性是什么？是湿啊。说那个波，它一样是湿，湿的啊。这个真如法性跟真如，它本来都是纯善无杂，但是这个缘，这个因缘汇合，就有了染，有了净，所以所变成的，就有了染，有了味土，有净土，就出了差别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真如它随缘，有随缘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啊，通诸法性，达众生相啊，就是要通达这个实相啊，还有这个通达众生的这个种种的差别，有了差别啊。慧苏，日本的慧苏他解释啊，他说这解释这两句话，他说啥？就是菩萨有二种智，菩萨有两种智慧，能为一切修行本。这两种智慧是一切修行的根本。怎么是两个呢？一个叫如理智，如理的智慧，理是本体，就能照诸法本性，是不依不异，不生不灭，是名通诸法性。这个解释这句经文很好的啊，这个日本人啊，他这你看他古汉语也很好的啊。这个一种是如理智，它就是照见诸法的本性。诸法本性是什么样的？是不一不异，不是一也不是不异，也不是有，也不是不同啊，就不落两边呢。不是一呢，就是两个它就要不同，它不是一，它又不没有不同啊，不生也不灭，这叫做通诸法性。通诸法性是这个含义。再有呢，如量智，如理智是如本体的智。如量就有了数量，如量的智啊，能够照见种种不同之相。刚才说众生有种种根，所以我们给种种药。我说你不通达众生，这个你怎么给药啊？那众生有种种差别嘛，种种病啊，这些差别相，这叫什么智慧啊？这叫如量智啊。你要能照众生种种的殊相，就是不同之相，迷啊悟啊烦啊圣啊都不同啊，这些你都能知道，你能应病给药，你才叫达众生相啊。所以这个经文都有很深的含义啊，它这个通诸法性，达众生相。所以它首先是自己通诸法性，然后才能够达众生相啊。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发了大愿的人要从这个地方下手。下面就供养诸佛，开导群生，所以上面是照身打鼓，底下呢就是上供下度。我们修行要上供诸佛，下度众生，那这两句话都是上供下度。供养财，供养香花饮食药物常住此次种种的，这是法供养。如说修行利益众生，就是法供养。说一切供养，法供养罪。拿身体头目脑髓去供养，你不如以法来供养。一切供养以法供养是最为殊胜。什么是法供养？如说去修行，去利益众生去。所以佛爷没有一点点心思，你们要恭敬我，你们要为我怎么样。所以众生欢喜，诸佛欢喜啊。所以我们要明白佛的心呐，你不明佛的心，你做的事儿不合佛的心，你所做的事儿就没什么功德这个又有可以分三种，这是两种，分三种，一个是利益供养，有利益，就有香花饮食；二是敬供养，恭敬赞叹啊，这个恭敬顶礼；三是行供养，受持修行妙法。这个真解解释这句话，能够由无量的国土兴供养之云，所以普贤的云海供，一切的供物广大无边，如这个云一样啊，这供养云呢、来供养诸佛。开道群生就是要化众生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刚才说这个供养之中最殊胜的供养是法供养啊，法供养是利益众生啊，这是连着的。
那是上供下施，上供下上红下化呀，上供下度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啊，所以这个维摩诘经说，随之诸佛国及众生空，而常修净土，教化众生，就度众生啊。这是给众生真实之力啊，辟诸幻事，现诸幻象，虽然无所得，虽然知道无所得，而我还是在十方国土，在众生前教他净土法门，让他劝他生极乐世界啊。这就是供养诸佛，化道群生的含义。化现其身犹如电光，他化现他的身体极快，如这个天上打闪电一样啊。这个神力难思啊，故称化现，是唯识论的话。因为这个神力这个妙用你想不到啊，所以称为化现，不是要生出来的啊。还像人这很麻烦了，要养多少月才这生出来，弄出来一点点小孩多的，才在到像现在啊，大家能识字能说话都十几岁了，那就很慢很慢。他这一化现啊，不是化现的，他这个化作种种的形象，所以这个观音三十二应，应以和声得度者，即现和声而为说法，甚至变成这阿修罗什么等等的啊。这个这行动之速就跟打伞一样啊，菩萨能以一念之间呢、啊、普治十方国土，这又是华严的境界了啊。这个菩萨能够在这一念的这个时间里头普到了十方的国土啊，上供下度平等普照啊，在这一切供养之中，他这里头也没有优劣轻疏之分的大平等的供养啊。这个慧苏他解释啊，这个日本的慧苏解释电，为什么说电光呢？有四个含义啊。电光一个是极速一快，那个打闪快极了。第二个是破案呢，这个黑夜啊阴天呢、啊、一个闪来亮一下东西都看见了，过去就没有了，但是不住，这个闪它不住，四是无分别，这个闪照什么东西的一样呢？比如说我要照只照树不照花，或者只照草不照水，没有啊，不照。菩萨一念一时普治十方世界，上供养诸佛，下利益众生，没有出入前后相，如电速疾。这个菩萨度众生到一切十方国土去，他没有什么彼此的分别，他也没有有前有后有出有入，一念之间就普现啊，所以就如电能快，这第一个是快的意思啊。这个菩萨能照诸佛会，在这佛会中能让破众生的黑暗，众生愚痴不明白就是黑暗，灯一闪大家一亮，就常常大家有人修行好的时候，这个常常有这种感觉吧，在清净的时候或者看佛法的时候闻法的时候，心中一清净，就是心光一闪如闪电破众生暗。这个菩萨又能化身的这个无量的化身到无量的国土去，他也没有住处，闪电闪在哪儿在哪儿待着，马上就没有了啊啊啊，如在空中一个电位，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啊。所以菩萨平等，也没有前后彼此的心啊，来这个无住也无分别，如电光照入，用这个电光来譬喻佛的化现，菩萨的化现。所以这个里头我们又说了啊，说这个我们就知道，这个一念之间能到十方国土啊，说这个速度远远超过咱们世间的极限，世间的极限是不能超过光速啊，啊，没有比光的速度更快的，但这个不知道光速多少亿倍啊，啊，裂魔电网。解诸缠缚，这两句也是相联系的啊。那这个你要是突破这个魔剑的网啊，你才能不受缠缚啊。裂就是开裂，裂破的。魔的含义呢？这个制度论说，夺寿命，坏道法，功德善本。这个魔是干嘛？夺到你的慧命，不是夺我们的寿命。 我们现在发了一个正的心，我们相信我们这儿护持自己的这个修行，这是护持我们的慧命。如果给破坏，就夺走了我们的慧命。慧命比生命的重要不知多少万倍了。魔就是夺你的慧命，坏你的道法功德善本，把你的道法功德的这种善的根本给你破坏了，所以叫做魔。魔见往，见呢就是私利推求等等的，就叫做见。你的见解怎么样啊？就是见啊。这个凡夫没有达到圣道，所心中所起的都是见，所以情见呢啊，你所起的不是情就是见呢。这个古为广义的说，这一切啊思想方面的东西都叫做见。狭义一点说呢，就止观里头说，做决定解名之为见，就是你这个就是你这个见就是见解的意思了。你对于这个事儿，你就是这个看法是决定的，这个叫做见。所以我们常常说的这个，有的时候所说这个见呢，是后者这个意思。你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观点，固定的看法，你看什么东西都是这样。我戴了个颜色眼镜啊，戴了个红眼镜，看见什么都是红的，窗户也是红的，什么都是红的啊。这就是这个譬喻这个见啊。这个，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断见、长见，这是两种见。人是如灯灭，什么都断了，没有了，这叫断见，这是错误。长见，哎呀，我修得升了天了，永远不死了，这无漏金仙呢、啊，啊，还是升了天了，这个我们这个肉身呢、啊，成了金身呢、啊，永远就不会坏了。啊，耶稣啊，将来来审判世界啊，啊，所有的人只有两种出路，一种坏人入地狱，就老入地狱；一种好人升天堂，老在天堂。这都是常见，常老是这样，都是错误的，这都是所谓见。这魔见网就是这种邪见，它这复杂的很，跟个蜘蛛网一样啊，你碰到就出不来啊，就成为魔见网啊。这个华严经说，我慢盖冠见网增长，所以你虽然修行，可是有我慢，它就像水在那灌溉一样，让这个见的网在那长。这个制度论说，是入邪见网，烦恼破正智啊！你入了这个邪见之网，烦恼就要来破坏你的正的智慧啊！啊，所以魔见是什么？就是邪见之网，就见网愁林，见像网子，像个林子一样，很难的出来啊！这个制度论又说：有念破魔网，无念则得出。一起心动念，你就拖到魔网里头了。没有念才能出得来，列魔见网很重要，不然的话起心动念都是要坠入魔王的啊。所以起心即错，动念即乖，就说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。所以唯有净念相继，无念而念，这才能处理啊，就列魔见网。基督禅博，我们现在用这个景心师的意思，他解释为什么呢？三禅，八禅三博啊，不用别的说，不用别的这个解释了，用它一加就行了。这八禅呢是无惭无愧，这人不懂得惭愧了，也就不可救药了啊。无惭无愧，妒忌、坑佞、懦弱、睡眠、钓鱼、昏沉，这八样事情。三博就是贪嗔痴啊。这个净隐说，这个诸烦恼劫通叫做禅薄，菩萨叫人渐渐的离开，叫做劫啊。锦心呢就指出了一个具体的啊，这个八禅三薄。这个净隐呢就是一切的烦恼都是禅薄，都要离开啊。所以这个因为慧中诸大事，通诸法性，达众生相，所以他就又有了根本智，又有差别智，可以让众生出这个魔网，解除这些禅魔。所以这个就是跟前头相联系的。